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慈悲、良善、忠心、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呢，我们就发现呢，他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品德、这些善行，是指的圣灵所做的，是指的圣灵结的果子。那我们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自己做不出来了，行不出来这些事情。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在圣经之中，我们中国已经好几千年在讨论人行恶、人行善的这个问题啊。圣经一句话给我们也解决了，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他说也解决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知道，以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结善果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基督的品德来。但是我们要是看看加拉太书，我们发现他是吩咐我们去结果子，但是这个果子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果子，而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顺从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在我们心中，他的感动在我们心中，借着他话语的教导，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些果子来。这个果子呢，它叫圣灵的果子，它没有叫信徒的果子。因为它不是来自信徒的，不是出于我们的啊，它是来自圣灵，因此叫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也说，这个圣灵的果子，它提到的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慈悲、良善，它后面忠心、温柔、节制啊，这些事情啊，并不是不是一个它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九个没有别的了，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能看到其他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是说再仔细再清楚一点的话，我们说我们顺从圣灵，我们能活出基督的品德来，而不是说我今天忍耐，但我明天不忍耐了，我明天有喜乐。我今天呢没有喜乐了，我有和平了，不是这种。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发现他的果子我们都会活出来的啊。所以说很多人他说我比较有喜乐的人，但是我心里不和平，那这样我们知道他这个喜乐是指的世俗的喜乐，而不是指的圣灵的喜乐。因为圣灵的果子它是单数的，不是复数的。他不是说圣灵结很多果子，而且说他结一个果子，就是完全可以说完全地活出基督的品德。以顺从圣灵的人，他是忍耐的，他会有喜乐，他有和平，他会有忍耐，他会有慈悲、良善、这个忠心、温柔、节制，这个都会再出现。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圣灵这个引导的。然后这种人呢，我们说是结圣灵果子的人。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去解释里边所提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那我们前面这三个，我们说是和下面的有一定的不同啊。我们说分成三类啊，前面的三个，后面有三个，再后有三个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二部分了。仁爱、喜乐、和平，我们说圣经中都说天主说他是爱。他说他是喜乐，他是和平。后面圣经没有说天主是仁爱，而且说天主有仁爱啊。所以我们看见他这是有一定的不同啊。其实我们说仁爱、慈悲、良善、忠心、温柔、节制，完全是从这个仁爱、喜乐、和平这三个而出来的。实际上圣经也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发现这个慈悲，这个爱呢，和平啊、喜乐都有关系。都有关系，在圣经中也是这样教导的。我给大家出一个慈悲的这个定义吧，你可以看看。其实我这写的有点复杂了，但是请大家原谅一下。慈悲，他这里说他是借着圣灵的力量显明向他人的慈爱的恩待与和善的行为啊，所以这个语法有点别扭。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借着圣灵的力量。慈悲是借着圣灵的力量而显出来的。然后我们想，它是一个对外的一个品德。慈悲，我是如何对待别人的？以慈悲、仁慈 这个对待他们的嘛。所以我们发现他是以我们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态度啊、我这儿好像这儿打错了，你看纸上打对了，纸上写的是他人的慈爱的态度，与和善的行为，所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明白他其实必须有圣灵才能活出真正的慈悲出来，而且这个慈悲呢，它是这个与慈爱有关系，也是与和善有关系，我们在圣经中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慈悲这个词呢，在圣经中就出现几次。而不算特别多，但我们看慈悲呢，它也有一些同义字，还有一些近义字，比如仁慈、怜悯、慈爱、恩宠、恩待等等，我们发现他们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也许你会看到它里边提到什么连续啊，提到恩待啊，提到这个仁慈啊等等，它都是以慈悲。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首先呢，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要点，就是慈悲的本质。慈悲的本质。你说慈悲的本质，首先呢，我们要讲天主的慈悲。因为圣经说天主是慈悲的。第一个小要点，他说天主是发慈悲的父。他是这样来表达天主啊，他是发慈悲的父。你看格伦多后书一章三节，他说天主，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发慈悲的父，赐给各样安慰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发慈悲的父，他这样来形容天主。但不但如此，我们看这个仁慈这个词，或者慈悲这个词，能来描述天主向不信者的恩待啊。所以他也是能够向天主如何对待不信徒和非信徒啊。我们看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二章的四节，他说，还是你们藐视天主的大仁慈、宽容、仁爱，不晓得他的仁慈是临你悔改的呢。所以在这里他是想谁说话呢？他是想一帮不信基督的犹太人说话。那么他说的意思是，你们小看甚至你们藐视天主的仁慈。他说这个仁慈是后面也表达说是宽容仁爱，他说不晓得他的仁慈是临你们悔改。他意思是天主如何待那些不信的人，宽容他们，仁爱、仁慈这三个词来表达。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学习慈悲和仁慈是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就是再看一下诗篇的145篇第九节，他说主是恩与万民，连续自己所创造的万物啊。所以这个万物也包含人类，也包含所有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恩待，他的连续是与创造万物有关系啊。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说一下，天主如何待那些不信徒，他如何看过他们。圣经说他是仁慈他是仁爱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是不是？他要世人得救。那这个能够表达天主是慈悲的，他是仁慈的，他是宽容。第三，我们看慈悲也可以，这个词也可以来描述天主向信徒的特殊恩待。他想贴这个信徒的特殊恩待。你看罗马书11章22节，圣经说实看天主慈悲威严，他说待那堕落的人是威严的，待你们是慈悲的，只要你恒心依靠他的慈悲，不然也要弃绝你了。所以在这里他说他如何 带那些信主的人。其实他这个不只是信主，这个是指的教会说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向下文，罗马书11章的22节，他是指的犹太人与他这个因信接受的教会有什么关系。他提到，哎，你们犹太人呐，你们不要骄傲了，对不对？他说有一天呢，如果你们不相信依靠主啊，他也会把你从他所提到这个优果山这个树上这个拔出来又把以色列人又放进去，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怎么说，他指的是这些信的人，他说他想你们怎么样慈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慈悲这个词，但是呢，天主按照极大的慈悲设立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的救赎其实与天主的慈悲有关系啊。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11章3节，圣经说，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照着他极大的仁慈，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蒙救赎，能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说他是按照极大的仁慈设立了我们的救恩，是我们因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蒙重生，能有永生的盼望其实天主如果不是仁慈慈悲的怜悯的，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是不能有的。但是因为天主是有极大的仁慈，因此我们是能得救的，他给我们设立救恩的你看以弗所书2章7节，他说要将他们因基督耶稣向我们所发的仁慈和极奉极圣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世代代的都晓得。所以通过耶稣基督，他让后世代人都晓得什么，晓得他丰盛的仁慈恩典。好，约翰一书3章1节也说的同一个概念，他说你们看父施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天主的儿子，是世人不认识我们，因为未曾认识父。后面他前面一句话他说，你们看父施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明白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救恩与他的慈爱与他的慈悲与他的仁慈有关系。提多书3章4到5节也说天主我们救主的仁慈灰爱显明的时候，那他就说主拯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有善行的功劳，乃是因主施怜悯，使我们受洗重生，赐我们圣灵复兴，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我们救赎是按照什么来设计的，它其实天主我救主的仁慈灰爱显明的时候，他怎么显明，后面就说主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所以通过拯救通过他的救赎我们能看见他的慈悲。很有意思，因为他说并不是因着我们行善的功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是靠着我们的功劳，那不是天主的怜悯慈悲仁慈慈爱，是我们的善德，对不对？我们的善行。但是他说跟我们善行行善的功劳没有任何关系，乃是主怎么样是怜悯，天主怜悯我们。哇，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实我们第二大要点，我们要看慈悲与其他德行的密切关系这个也是值得提出来我们刚提了一些，比如说怜悯连续恩待这个我们提到慈爱嘛我们看它与仁爱与慈悲的关系。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其实仁爱与慈悲有直接关系你可以看你单子上的格伦多前书13章4节，他说爱是宽容，然后说什么慈悲， 啊，所以他描述爱的时候，这个不是世人的爱啊，这个是描述的是这个天主，我们已经信主能够活出的爱心。他说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它是宽容慈悲的。那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慈悲是以爱活出来的。因此我们知道天主怜爱世人，对不对？设立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仁爱与慈悲是有非常密切直接的关系。后面呢我们也能看到他这个怜悯与这个慈悲的关系，怜悯与慈悲的关系，怜悯与慈悲的关系。在这个单子上的约纳书四章二节他这里就说的比较清楚了，后半部分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是慈恩是怜悯的天主，不轻易发怒，大发仁慈，灰心专意，不讲所说的灾。所以说我们知道天主的这个连续怜悯与他的仁慈是有关系。以弗所书四章的三十二节他说，应当互相慈爱连续，为什么？彼此饶恕，正是天主为基督饶恕你们一般。所以我们看见这种互相的慈爱与怜悯是完全连在一块儿啊，这是分不开的两个概念。我们为什么在关系上会仁慈会慈悲呢？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以爱为这个开头，也是以怜悯有关系。我觉得值得看的一节经文就是弥迦书六章四节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六章八节他说好像单子上我没答但是这儿写的是世人主曾笑于你们何为善。好，所以他这里要告诉我们善良的定义是什么，何为善啊。后面他说他已经笑于我们，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善良。他说主向你们要的不要其他的了，他说主向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不要就要这些，只要善。那这个善是什么呀？他说单要你行公义，这是第一个定义。后面说什么？好怜悯。下面说什么？他这里说前进侍奉你的主。他说主唯一的要求要分三个部分，要行公义，好怜悯。那在好怜悯这句话我们其实能够看见这个仁慈慈悲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怜悯连续这个概念其实与慈悲有大大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别人？我们为什么要怜悯别人？因为我们是已经被怜悯过了，对不对？天主已经饶恕了我们，那我们这个慈悲仁慈的这个善德应该是以这个活出来了。第二，我们看慈悲的榜样，慈悲的榜样，慈悲的榜样。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看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榜样很多呀，我们可以找各种各样的例子，基督活出慈悲的善行来。那这个很多很多，但是我这儿给列出几个例子啊，我向大家看一下啊。第一就是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耶稣出来看见大众，就连续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讲许多道理教训他们。那我们看到基督他看见这众人呢，他看见这群人的时候，大众。他的心有什么样的心？他说他怜恤他们。哇，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慈悲显出来了，他怜恤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况。这个羊是没有牧人是什么情况？找不着吃的，找不着水，会迷路，会分散，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他这里说他说怜恤他们，怜悯他们。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四节，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耶稣出来看见许多人，就怜恤他们，怜悯他们，医好他们中间的病人。所以我们这里也看见天主的慈悲显现出来。 再看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特殊，也比较奇怪啊。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发生什么事情了？耶稣已经被犹大卖了，他已经被自己的门徒卖了。然后呢，人过来抓他了，祭司长他们一伙的人要过来把这个耶稣给抓了，要审问，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这个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咱们看这个对话就可以看见基督的慈悲来。而左右有人见事情将要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他们可以不可以啊？”所以这是有门徒一个啊，有人觉得这是彼得，其他地方说是彼得拿刀砍要砍死人的，但是我觉得说话可不一定是彼得了，我还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在这里他说有一个人在耶稣的旁边说：“哎呀，他们来抓你了，怎么办？咱们要不拿刀去砍死他们吧？”然后他说内中有一个人，就看祭司长的仆人烧出他的右耳。那是耶稣，而耶稣说：“事情到这地步，由他们吧。”后面说耶稣变做什么？他医治了刚被砍死的那个祭司长的仆人了，他把耳朵放回去了。然后呢，耶稣就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管这个圣殿的人说：“他说你们带着刀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嘛。”所以他也强盗嘛，他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在你们中间多次，你们可以随时抓我啊！你为什么按这个方式来抓我了？意思是他们做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发现，在这种情况，他们做的事情不公义，他们这样要抓一个无辜的人，没有犯法的，没有犯罪的人。耶稣不是把门徒说你把他砍死吧，对不对？和他们打起来了吧？没有，连那个祭司长的仆人耳朵得被砍掉了，他还做什么？花了时间去医治他，把耳朵放回去了。哇，这个也是显出基督的慈悲来。我们什么人能够像他呀？如果人过来抓我，对不对？要过来打我，哎呀，我说哈，你看你耳朵掉了，哈哈哈哈！你看我们多厉害，对不对？可能我们这样人会有这种心情，但是基督什么慈悲？医好这个人的耳朵。你看第十九章二十七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可能我们别人都会想到自己的痛苦，耶稣想的是什么？哎，我世上的母亲还有人照顾。这里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人的仁慈和慈悲，一个是基督的，一个是使徒约翰的。在这里他说又对那门徒说：“这是你的母亲。他是对使徒约翰说的。从那时候你看那个约翰的反应，门徒就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去。所以我们看这个恩待啊，就在这里，耶稣还受苦的时候，他就想着他的母亲。同时，约翰，也是一样，愿意接受他的母亲为自己的母亲，在家里，看顾他。好，下面我再举一个，我看这个榜样，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约瑟的榜样，马太福音一章的十九节，你说这个是有仁慈在里面，肯定是有的。你看他在一章十九节，当时玛利亚不怀孕了吗？玛利亚怀孕了，约瑟他是一个好人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啊。那他是愿意做什么？当时按当时的规则，虽然还没有结婚，他可以去法官去这个要一个这个一个就是休妻子的这种手续。然后呢，这样要的话，其实玛利亚可能要出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然后呢，他说什么？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肯明明的羞辱她，就将她暗暗地，也要将她暗暗地休了。所以她意思是什么？哇，她其实按着法律，按着道理，她可以去告她，对不对？找到很多麻烦。但是约瑟是一个义人，在这里显出仁慈来。其实这个也是实际的一种例子。 啊，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保罗的榜样，我们可以看不少呢。格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六节。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就看，你看头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你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这是保罗说的话，自己是天主的仆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他提到患难去这个困苦，责打监牢，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勤劳，各种的事情来显出我是基督的仆人。你看其中有什么呀？他提到宽忍，提到仁慈，提到圣灵的甘化。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是以仁慈来待人的。其实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说如母亲一样待你们。啊，这个就显出仁慈和慈悲来。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20章35节，在这里他描述他们的服事，就是在凡事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勤劳。啊，应该这样做事情，应该这样服侍了。所以他这儿提到，他说既至无力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的仁慈来。咱不管这个人对我有什么利益没有，他说连无力的人我们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然后他说为什么呀？因为知道这个施比受更有福了，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出来了。后面呢，我们其实要看一个旧约的例子也很多，但是我选择的是箴言31章26节，才德的女人，你看她怎么，她的榜样。圣经说，开口说智慧的话，仁慈的法在她口中。他说才德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他说仁慈的法在他口中，他知道他的话语必须是建立德行的，必须是仁慈慈悲的言语，而不是那种败，就是能够毁坏人的那种特别严格的说骂人说这个。他说仁慈的法在他口中，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才德的女人是仁慈的法在口中。下面我们提到慈悲的价值，最后一个要点。也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吧。慈悲的价值，在圣经中他提慈悲呢，他给我们提出什么价值来？第一，我们知道，慈悲显示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他显示我们是天主的儿女。一个例子呢，就是《路加福音》6章的。35到36节，他说你们的仇敌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又要善待众人，结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比大了，也可以做至上天主的儿子。你注意这句话，他说也可以做儿子，因为天主慈爱那孤恩和不善的人，所以你们应当有仁慈，像你们天父有仁慈一样。那在我们这里，他说我们通过仁慈，通过爱那些这些可以说不对我们无力的人啊，他这里说不善的人，他说孤恩的人，在这里对爱他们，我们可以显示什么？显示我们是天主的爱，我们的跟我们天父的本性是一样的。再看一个哥罗西书3章12节，他说：“所以你们既被天主拣选做圣洁蒙爱的人，就应当存连续仁慈。”他这里提到我们。被主拯救了，要做圣洁蒙爱的人，就应当存这种怜悯仁慈的心啊。他说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直到信主的人应当做的事情。在这里他这样表达，他说你们如果果然尝过主的仁慈，都应当如此。那意思是什么？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意识到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明白了什么叫天主的仁慈，什么叫主的仁慈，他的慈悲，那我们应当如此。那一个不能对人就是恩待别人，善待别人啊、仁慈别人的人，那他是不认识天主的一个仁慈。那这是圣经的意思。在第二个大要点是仁慈的人会蒙别人的喜欢啊，我们他会蒙别人的喜欢啊，这个我们可以在箴言二十章的20-28节看得比较清楚。他说王得保全是因仁慈诚实，他的国位也因仁慈坚定。所以我们在箴言他给我们很多有智慧的话，他说一个国位他以什么坚定呢？他这里说是仁慈坚定，意思我们这里看见他的力量啊，他的力量别人会喜欢啊，一个以仁慈待人的人。再看箴言19章的这个22节，他说人是仁慈邻人，对不起，人是仁慈邻人爱慕啊，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喜欢这个概念在里面。但是第三我们看连续人的是有福的，连续人呢是有福的。第三个要点，你看箴言19章的17节，他说人怜悯贫穷的人，就算是借于主，他所给的主必偿还。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连续怜悯的概念在里面。马太福音呢5章7节说的十分清楚，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蒙怜悯连续。所以我们这里也看见这个概念啊，他说什么人是有福的呀？他怜悯的是有福。你看马太福音，我们以马太福音25章34-40节我们讲完这儿就结束了。马太福音25章34-40节，王要对那在右边的说，蒙我福宠爱的，可以承受创造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衣裳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众义人又说，众义人要说主，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赤身裸体给你衣裳穿，有什么时候见你或是有病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这个指的是在审判的日子啊。王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事即做在我一个最小的兄弟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了，因为在这里天主描述，基督耶稣描述当来受审判的日子，然后他说什么样的人呢要被怜悯呢？他说怜悯别人的人呢，对不对？他说他们说，哎呀，当时他们会问呢、啊、我们什么时候啊给你水喝，给你东西吃，给你地方住啊，给你衣服穿呢？他说你要是给别人做，他说实际上是最微小的人做，哎，你也是跟我做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慈悲啊，仁慈这个概念在圣经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仁慈的人是蒙天主的祝福所以我们在强调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章。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圣灵的果子，我们都知道按着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对待别人啊。 我们不能按着这些经文活着，因为我们是靠自己做的。圣经都已经说我们都是无义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在我们重生之后，哎，我们是能够活出天主的慈悲来。